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教牧神学第二讲，张老师从圣经观点来看教牧工作，来谈教牧的工作。马可福音16:15说，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吩咐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一个人爱耶稣，一定爱罪人的灵魂，生命如果成长，一定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如果存心讨主的喜悦，那么一定会努力救人，完成主耶稣降世为人的工作。爱主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学习，听张老师谈神的呼召，蒙召的教牧。
平安，我们现在是进到第二课。第二课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去研究有关于这个教牧的工作。我们从几方面来去探讨这个教牧的工作。教牧的工作呢，是首先我们要从这个身份来去开始来去讲，因为这个身份清楚的话呢，其他的工作也就会清楚。只要身份不清楚的话呢，其他的工作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那我讲这门课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多少的时候别人对牧师对教牧的看法都是很不同，形象呢有很大的一些的改变。我有的时候看见一些人对这个牧师他的看法是我很难过的。他是一个行政的，做行政的，或是他用这个牧师的身份，牧师的工作来去这个赚钱的，或是用牧师的工作来去养生的。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牧师这个非常神性的一个身份呢，就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这门课呢，我要好好的跟大家研究一下，我们怎么来去保持圣经，从圣经来看这个教牧应当有的一些的形象，也就是我们教牧的主要的一些的工作。那第一方面，教牧的工作是一个蒙召的工作。所谓蒙召的工作，就是说，假如你是不蒙召，你没有蒙召的经验，你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去考虑一下这个蒙召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把约翰福音第10有一节的经文来读给大家听。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宰，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那这两节的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凡是要进到羊圈里面来去做牧养这个羊群工作的，我们只能够从 一个门进去，耶稣说我就是这个门。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主的呼召和主的批准，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教牧的工作上来去承担责任。有多少的时候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出问题，因为他不是从耶稣这个门进去的，是从别的门进去的。那到底我们是从那个门进去呢？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详细来去分享和这个考虑。那假如只是有一个门能够进到这个羊圈里面去牧养这个羊群，那我们从实际来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单单讲理论，我们必须要讲一些的实际。那假如我们要从这个门进去呢，就是我们是蒙上帝呼召。那上帝的呼召，第一是上帝做主动，换句话来说，上帝把一个的意识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由上帝来做主动。当我们接到这个的感动了以后，我们应当在时间上有一些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和上帝在这方面能够有个人的交通。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个感动不是从我们这个学习来的，是从这个上面上帝透过圣灵而来的。那这样呢，实践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我们不要好像是哦，今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好像上帝就把这个意识放在我的心里面。好，我明天呢我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明天我就进到工厂里面去，并不是这样。我是建议大家，假如我们有这个意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晓得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个教牧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好好在和上帝在祷告里面，在读经里面有交通，越来越确定这个感动是出于上帝。那有些人更有这样的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感动从上帝而来，我就想用各样的方法来去拒绝，但是每一次拒绝的时候，这个感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就晓得，哦，这个是实在是来自上帝。那第三步呢？假如这个是来自上帝的话，我们就应当绝对的来去顺服，委身来去跟从，我们不能够再有退位的原因借口。那从实际来看，上帝的呼召就是这样临到他的仆人。那非常重要啊，我很简单再讲一遍，是由上帝做主动。以后经过我们有用时间和上帝有这个交通，透过祷告读经个人的仰望有交通，而且这个感动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后我们就对上帝说，我晓得这个感动是从你而来的，所以我就现在愿意绝对的委身在传道的工作上来去跟随你，永远不后退。那这个就是上帝呼召我们。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啊，耶稣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在羊圈里面呢，不是从门进去的。所以上帝说，假如从不是从门进去的话呢，这个就是宰是强盗。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那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下面再看见，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传道，最后他会把很多的破坏会带给教会。盗贼来是要什么呢？是要偷，是要杀，是要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仆人，一种是耶稣实实在在呼召他们进去，透过这个门进去，这种的仆人在他的工作上有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他能够透过他的牧养，不但是把属灵的生命来带给弟兄姐妹，而且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盛。但是有另外一种的仆人，因为他带着不同的动机来进到教会去，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只是破坏教会，使羊群蒙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允许我自己给大家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我是1959年就蒙召，我也是经过很多的挣扎，后来我非常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几十年。那但是呢，在我自己牧养教会的经验当中，我晓得我是从门进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会把一些的工作带进教会，使教会蒙受损失。在那个工作当中，我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原谅我，在这个工作上我不是个牧人，我是个宰，是个强盗。所以我常常喜欢读这个约翰第十章，每一个月我最少要把它念一遍，来重新来去思想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那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好好去做。那话说回来啊，假如我们不从门进去，我们可以从什么其他的门进去呢？那我没有在国家牧养过教会，我只是在海外牧养过教会，所以我在下面所讲的可能对大家有帮助，可能对大家好像有一点陌生，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跟大家来去讲在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看见的一些蒙召的人当中，我得到一个的结论。我发现到有很多传道，他不是从门进去，他是从别的门进去，不是从耶稣基督的门进去。现在我把其他的门来告诉大家，那可能我再强调一遍，可能这些的门对国家的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在中国的教会来说，可能不是很适合的，因为这个是我在海外牧养教会所得到的一个的结论。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门很有可能的，我叫它是个人计算的门。什么是个人计算呢？我们自己好好做了自己好好思想一下， 坐船到有没有价值呢？是否划算呢？是否值得呢？假如我不坐船到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要看看在这个工作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对我有什么不好处呢？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去计算这个，计算那一个，好像我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去探讨这个传道的工作是否值得我把生命摆上。那最后我计算的清楚了，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啊，计算清楚了啊，我感觉到还是有价值，我就进去。这个门呢，有很多人的意识在里面，因为你自己计算的话，很多人的意念就在里面。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计算这个。只要我们需要明白主的呼召的时候，我想不要想这个工作有没有价值，这个工作是不是划算，因为主的呼召我就进去。没有这些个人的计算在里面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很可怕的门。我就看到有一些传道人，他进去做传道，做了两三年，他想一下，哎呀，发不来了，啊，这个东西不值得，特别是在传道的工作上要付这么多的代价，受这么多的痛苦，哎呀，还是不要做好。所以很多人几年之间他就离开这个工厂去做其他的工作。那所以这个门呢是不能够啊成为我们进到工厂的门，个人的计算。那第二呢，第二个门是别人的鼓励和推动，别人的鼓励和推动。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有的时候正面来说，有的时候这个是上帝可能用的一个方法，我不否定。比如说上帝可能用你的牧者，可能用一些长老们来鼓励你，来去推动你。有的时候上帝可能会透过这些的媒介来呼召你，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事情，我们假如单单是为了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鼓励、别人的推动来做一个决定的话，而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的话，那这样呢也是非常危险的。那我愿意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我在这个还没有进到传道的工作以前，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很爱主的长老，他每次看见我的时候就鼓励我，哎，他说你这个人很棒啊，你应当好好的来去服侍主啊，啊，做传道啊等。我念高中的时候，他一直在鼓励我，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实在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感动。但是在他的鼓励，在他的推动下面呢，我差一点，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后来我就告诉这个长老，很有礼貌地告诉这个长老，我就告诉他，长老，请你不要以后不要再这样来去跟我讲。假如上帝要呼召我的时候，他会把一个意识放在我的心里面。后来呢，他就不再这样来鼓励。但是过了两三年，当我高中毕业要进大学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传道的意念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当上帝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心里面了以后，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和他有很密切的交通。最后我知道这个意识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就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这个奉献不是因为这个长老的推动，可能上帝用这个长老把一个种子撒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最后还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识在我的心里面使我做这个决定。所以别人的鼓励和帮助，这个也不是一个我们单凭这个别人的鼓励和帮助，不是我们应当进到这个传道的门，传道的工作上。那第三方面，可能中国没有这个危险，有很多人把这个传道当作是一个职业。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职业，我们可以教书，可以做工程师，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职业。那传道呢，是其中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呢，有它最崇高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是帮助人的生命的成长，帮助人过伦理道德的生活，帮助人在这个世界上晓得怎么样来去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去过一个平稳安静的生活。那我们想一想，哎呀，这个职业啊很崇高的，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职业，所以我现在我要选择这个的职业来进去，这个就是我一生的职业。那假如我们去靠这个门进去的话，也是非常不健全的，因为等到有一天可能很多实际的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原来我发现到这传道的工作不是这么容易，原来这个职业虽然是崇高，但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而且薪水也不是很多。那我就慢慢就看到，哎，这个还是不是很好的职业，还可以改。我也看到很多人也就是这样来去离开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门，我们可以进到这个传道的工作里面。那第四个的门很可怕，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力欲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在这里我想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我想大家不能够否定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权力欲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的时候跟我们在社会里面地位高或低没有关系的，我们总是有一种的权力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想一想，假如我不是一个很棒的人，我可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使我能够表现到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哎，我想一想，假如我做牧师，最少在教会里面我能够实行我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现在有很多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问题都是教会里面的权力的斗争，这个是很可怕也是很可笑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个权力的斗争呢？那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不但不清楚我们侍奉是应当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那些牧养人的生命， 我们往往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来去表现到，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已经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我们千万不要辖制别人。辖制的意思是说，我用我的权柄来去管理他们。彼得也很清楚我们有这个的危险。那特别当我想到，哎呀，我在世界上以我的聪明，以我的才智来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到了一个职业里面去，进到个职业里面去，我可以爬到一个的地步，我能够有很大的权柄，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学问，所以呢，我只好进到教会里面去。因为在教会里面，假如我做一个牧师的话，多多少少我还是能够有这个权利的表现。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门。那另外一个门，我也发现到一件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看见很多的信徒非常尊敬这个牧师，牧师是能够受到信徒的尊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位。我非常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尊敬我，假如以后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越大，我受人尊敬就越强，我带着这个的心进到这个工厂里面去。那各位同工，这个门也是个很可怕很可怕的门。那还有一个门呢，就是可能大家很不在乎，就是我就喜欢做牧师，我就喜欢做牧师，我做那个基督徒我就喜欢做牧师，我就凭着我个人的喜欢，我要进到这个工厂里面去来去侍奉上帝。各位同工，我们的喜好会变的。那这些的门呢，在西方是非常大的门，很多的传道都是从这些门进去。当我们从别的门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个很大的危险。当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碰到困难，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岗位。但是呢，假如我们是蒙召进去呢，有什么不同？因为是上帝要我所做的工作，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我一定不能够退后。虽然我的困难很多，虽然我的压力很大，虽然有的时候我很灰心很失望，但是我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是上帝要我所做的，他呼召我所做的，我就不敢离开我的岗位。弟兄们，换句话来说，这个蒙召就是侍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维持我们以后的一生。我们不会变质，也不会退后，我们会在很大百般的困难里面，我还是坚持我们要侍奉上帝到底。我过去40年做牧师，我也受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假如你问我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后退呢？假如我答复你，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后退，我想你也不会相信，对不对？你一定不会相信。过去在四十年牧师的工作里面，我受过很多别人的误会、攻击、经济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很多灰心失意的时候，有的时候带着眼泪对主说：“主啊，我要离开，我要去做别的东西。”但是我每一次这样想、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就进到我的生命里头。这个意念对我说：“你不要忘记，你是蒙召的，而且你是答应你要跟随我的。你还记得你答应我的时候，你所唱的那条歌，就是无论怎么样，你都会跟随，你永远不退后。那这样呢，一想到这些，我们就会重新得力的来再在这个路上来奔跑。那各位同工，蒙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来维持我们一生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不退后，我们跟随主。所以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从别的门爬进这个羊圈里面去，我们只能够从一个门来进去。一个好的牧人，他只能够从一个门进去，进到羊圈里面去，就能够使羊透过我们的工作得到生命，而且生命不断的成长。假如我们从别的门进去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不应当有的动机，使我们对教会有很多的毁坏。有的时候在我的祷告当中，我是这样祷告：主啊，在这个工作上，我是宰呢，还是牧人？我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祷告，来求主怜悯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蒙召的重要。各位同工，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真是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很多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的人，但我不能够做论断的工作，不过从一些的表现里面，我发现到这个蒙召的形象不强，可能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传道的工作不过是一种职业。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喜欢做牧师，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所以我常常受到激励，以我的才干、以我的才华、以我的聪明才智，我做了个人的计算，还是做牧师最好。而且我也想过在教会是唯一的地方我能够有这个权力的表现，然后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门，我们不能够从那些门进去。我们必须是蒙召，上帝做主动，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当我们得到了这个历练以后，我们就有一段的时间和上帝有密切的交通。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意念不但不会失去，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我们最后很明白这个意念是出于上帝的话，我们只能够匍匐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拒绝他，我们顺服他，我们答应他，一生都不回头。那弟兄姐妹，有几个问题我在这里来发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过有六个门我们可以进到这个传道的工厂里面去，但是在中国教会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门我在这里没有提到的，我们可以反复思想一下。当你思想的时候，我也盼望集中思想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假如你现在你是做传道的，做牧师的，你是怎么样进去的？假如你很清楚是上帝呼召你进去的话，你要感谢他。假如你是从别的门进去的话呢，你求他怜悯。我不是说你要退后，你能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和他有一个个人的交通，看看上帝怎么样在这方面来去恩待你，来去怜悯你。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要好好来去思想和这个答复的。那第二个问题，现在在传道的工作上，蒙召是不是一生的？有的人说蒙召不是一生的，可有改变的。他们所用的一些理由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呼召一些的先知，就是在一个的时代里面做完了他的工作以后，他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好重新的看一下，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上帝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不是一生的呼召，还是短期的呼召？我们好好想一下，假如你蒙上帝呼召你做传道的工作，这个是一生的工作呢，还是暂时的工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想一下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的问题。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位的同工，我很盼望你能够再次重新的来去思想到你在过去教会的工作当中。那各位同工，我是讲到那些你已经知道从门进去的那些的同工，在你过去牧养教会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工作你是把破坏带给教会的？假如把破坏带给教会的，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不是蒙召的牧人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应当在主的面前，我建议大家常常在主的面前，透过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有个人的检讨在工作上。我并不是说你是从别的门进去，就是你从耶稣的门进去的话，但是有多少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了这个宰，做了这个强盗。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不是一直都是使信徒 不但是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来思想，常常来静默的，是我们常常重新得力来去看我们，原来我们是蒙召，我一生我一定要跟随主，不能够退后，也不能够转离。
领人归主是基督徒最神圣最重要的使命，一个人爱耶稣一定以领人归主为他的心志，可是领人归主不但要有热心，也需要有决心，不但要明白圣经，也要晓得运用圣经，还要晓得善为说辞，引人认识基督，晓得对方的心理，叫他明白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一个领人归主的基督徒不但要有热心，也需要知识，需要技巧，从神来的智慧，这样才能够胜任愉快，完成任务。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空中神学院节目明天的教牧神学，继续听张老师谈教牧的工作。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空中神学院节目第三系列的课程《教牧神学》，由张老师主讲《工人的生命与侍奉》。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与能力。